今日双普谈判之前，俄六艘舰艇被部署在阿拉斯加海域，川普的敲山震虎和卢比奥上演罕见一幕。双普发表联合声明之后，川普取消友好餐会，这个讲明什么？今日的重磅消息说，中国自媒体和独立声音全部要被封禁，杨澜澜结局可能反转，他想用一招不用坐监。我们一起来关注。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北美快报，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6号星期六。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
预防胜于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搭配补气18味补充元气，即刻点击下方连结前往健康520唯一官网选购正品。
8月15号，川普和普京见面，并且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本来一对一的会面变成了3对3谈判。川普还玩了一次敲山震虎，现场上演罕见的一幕。乌克兰无人机亦都在双普峰会前发出猛烈攻击。据霍士新闻的消息说，白宫发消息讲，本来一对一的会谈今日变成了3对3。有意思的是，川普和普京、拉夫罗夫还有俄罗斯官员坐定之后，卢比奥本来想直接坐低，显然是没有想和普京握手，但是川普示意他去握手。卢比奥的气场非常之强大，俄罗斯的四个人在普京的带领底下同时站起身排队和他握手。川普和普京在基地机场会面的时候出现罕见一幕。普京和川普一起乘搭车队在基地的时候，看到的景象令人震惊，长长的一大排 F-22 战斗机。而正当川普陪同普京去港台的路上，普京拧转头看向一侧的 F-22 战机编队。同一时间，美军 B-2 轰炸机方阵刚刚好从普京头上掠过，普京停在港台之下，并且抬头来望向头顶的 B-2 轰炸机。啲网友话，普京唯有停低，拧转头确认安全，睇下有冇投弹落嚟。关键系川普紧接住嘅呢一个举动，绝对系心理战嘅巅峰级别。等普京目送 B 2远去嘅时候，川普非常之贴心咁行过去，拍下普京嘅膊头，放心，你系安全嘅。川普同普京会面近3个钟头之后，发布联合新闻发布会。川普的会议开得很好，很有成效，有很多条件可能会达成。每个礼拜有6000-7000人丧命，所以普京亦都想停火。很快双方会再次见面。普京邀请下次和川普在莫斯科会面。川普表示，虽然尚未达成任何协议，但取得了进展，并且表示他将很快致电北约和欧洲领导人，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最终取决于乌克兰。普京亦都强调，俄方同意确保乌克兰的安全。他说，我同意川普的观点，必须保障乌克兰的安全。当然，我们已经准备好为此做出努力。我希望我们共同达成的协议能够帮助我们更接近这个目标，为乌克兰的和平铺平道路。外界认为普京可能会即刻加大攻势，因为边倾边打，这个是他的既定策略，打得越好，倾起来就越主动。川普今天在空军一号上边说，我理解普京是要更多的筹码，但我今天会告诉他，这样反而会给他带来更多麻烦。所以这个本身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川普说，如果会议进展不顺利，他要独自处理这件事。外界认为谈判有进展，估计普京是被满场的 F-22 和头顶的 B-2 吓亲。在双普会谈判之前，俄军六艘俄罗斯海军舰艇，包括可以携带核弹头的战舰和潜艇，被发现部署在阿拉斯加海岸附近，并且从多个方向包围。根据新报告，在普京出发到阿拉斯加之前，就派出核动力潜艇对应川普将核潜艇开到俄罗斯附近，而且还现身。 普京虽然同川普会谈，但普京仲系向住西方发出咗强烈嘅信号。Newsweek 今日报道话，普京专机编队中嘅俄罗斯第五代战机 Su-57 首次同美军 F-22 猛禽战斗机喺同一个空域相遇。因为大量美军的 F-22 战斗机就驻扎在安克雷奇基地，如果普京飞往这个基地，很可能会有 Su-57 战机随行。根据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报告显示，美军现役有165架 F-22 战斗机，俄军有19架 Su-57 服役。报道说，虽然 Su-57 在今年2月曾经同美制 F-35 在印度的航空展览同台，但公开资料显示 ,Su-57 和 F-22 到目前为止从未出现过在同一个空域。荷兰智库战略分析师梅尔滕斯说，两方战斗机在阿拉斯加空域相遇，双方必将竭力了解对方，同时极力隐藏自己的真实战力。他说 F-22 拥有更加优越的隐身性能， Su-57 沿用苏-27 系列设计，它的部分特性比起美军 F-22 更加容易被雷达或者红外传感器捕捉。上普会面之前，14号乌克兰出动无人机对俄国境内的关键目标发起打击，对奥利亚港进行里海袭击，炸毁一艘满载伊朗无人机零件的船只，导致伊朗的武器输送管道中断。另外，乌克兰还袭击了俄罗斯塞茨兰炼油厂，炼油厂被销毁。这个炼油厂距离前线大约800公里，每年可以精炼700至890万吨石油，是俄罗斯国内的重要炼油厂之一，可能导致燃料供应中断。乌军还对俄罗斯阿尔扎马斯地区的一间航空仪器制造工厂发动攻击，造成2200平方公尺的航空仪器制造厂受损而停止生产。美联社报道，在商普会展开之前，川普已经同意为欧洲再保证部队提供军事支持，但是没有透露援助的具体内容。再保证部队是欧洲确保乌克兰安全，由大约30个国家组成的联盟制定的行动，有效性取决于美国空中力量或者其他军事装备的威慑力。虽然再保证部队不会有美军参与，但美国空中力量的支持可能有助于阻止俄军试探欧洲守护乌克兰的决心。有关再保证部队具体的规模目前还未公布。原来英国军方高层打算向乌克兰港口和城市派遣大约30000名士兵。不过这一项计划最近几日有了变化。英国打算重点转向在乌克兰西部上空执行空中威慑任务，到时 F-35 等战斗机会出现在乌西战场。8月14号，中共发布了2025新闻白名单，亦即是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单位名单。这些单位是指经过国家相关部门许可，具备合法采编发布互联网新闻信息资质的机构。名单涵盖单位1495家，中共的中央新闻网站和重点理论网站有31家，中共新闻单位和下边主管主办的报刊86家，中央和国家机关、群团组织等主办的报刊网站117家，平台90家，地方新闻单位573家。名单明确了报纸、期刊、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和互联网的网站、互联网新闻信息的公众账号、应用程式、网络直播，其中包括中共国家机关的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的名单范围，亦即是说只有官方认可的传媒才可以发新闻，其他人不可以出声，不能够有思想。有网友说，看来是要加强标准答案了，他们永远不会承认政权失衡是源于制度漏洞、腐败积累、民怨沸腾，怪罪舆论失控，扰乱了社会稳定。就好像一个病人拒绝承认自己有病，只是指责体温计太灵敏，封住嘴、蒙住眼，等人觉得只要没人嗌着火，那就等于没火。这个就是中共惯用的统一思想的治理模式。不过事实证明，封得住个嘴，封不住思想和内心。亦有网友说，香港现在就是这样， 所有传媒只得一把声，而政府控制的传媒不能够称为传媒，政府定义的自由亦都不能够称为自由。在$50,000悬赏委内瑞拉非法总统大毒枭马杜罗之后，美国政府8月15日又开出$10,000悬赏绰号祖父的墨西哥联合反动集团领袖阿尔瓦雷茨。同一时间，川普已经派遣海空部队士兵前往南加勒比海。据法新社报道，阿尔瓦雷茨是联合反毒集团的5名高层成员之一。美国司法部今日已经公布了对他们的起诉。邦迪在声明中说，起诉的目的是要瓦解这个反毒组织，并将造成美国公民死亡和颓废的集团领袖绳之于法。今年2月，美国国务院已经将联合反毒集团和几个反毒集团认定为外国极端组织，因为这个集团不单止贩售违禁品，并且将所得购买重型武器、雇佣佣兵、贿赂地方官员和供集团领袖维持奢华的生活。8月13日，墨西哥政府又将26名通缉犯移交给美国的联邦法庭。这些人面临的就是铁枪生涯，包含2个贩毒集团的几名高层成员。之前墨西哥已经移交29名毒枭给美国，其中就有被控是1985年绑架美国缉毒卧底特工的卡洛昆特罗。除此之外，在14日，川普已经派遣军舰和空军前往南加勒比海地区打击拉丁美洲的贩毒集团。美军正在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周围的海域部署4000多名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主要目标是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贩毒集团。只是等川普总统一声令下，军队已经准备好精准的打击。美国司法部长邦迪8月14日发布指令，任命美国缉毒局局长科尔为华盛顿的紧急警务专员。在川普宣布首都进入公共安全紧急状态之际，全面接管首都的警务。司法部发言人吉尔马丁表示，华盛顿特区大都会警察局和现任局长以及指挥官今后发布任何命令之前，需要获得科尔的批准，同时会撤销华盛顿特区大都会警察局发出的执行庇护政策，以及禁止因联邦移民逮捕令而进行逮捕的行政命令。现任华府警察局长史密斯亦表示，现在可以向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交出那些被拘留的人的信息。这个行动受到川普的赞扬。川普说，当他们拦低那些非法入境者，发现他们是非法入境者，就会举报，然后将他们交给我们。这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邦迪在指令中要求大都会警察局必须全面执行哥伦比亚特区法典中禁止非法示威的条款，包括禁止人群聚集或者阻塞街道、建筑入口和公园通道。不过华盛顿特区总检察长斯瓦布对这件事进行阻拦，说邦迪的指令是违法的，并且主张首都警察部门不能够遵从。市长鲍泽尔又改口说，没有任何法规赋予联邦官员管理特区人士的权力。川普今个礼拜已经下令增加华盛顿的执法力度，打击暴力犯罪，并且表示联邦对华盛顿特区大都会警察局的接管期限应该延长至30日以上，联邦可能会寻求长期的延长。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威尔森说，截至今日800名陆军和空军国民兵已经完成动员，现在已经进驻我们的首都，并执行川普认定的特区法律及秩序恢复为止。川普誓言要修复我们的首都。8月15日上午，神秘豪车女杨兰兰车祸案在悉尼唐尼中心地方法院首次过堂。虽然法庭早就被各大媒体逼爆，但当日杨兰兰却是通过网络的方式出庭。据报道，8月15日庭讯开始之后，杨兰兰在法庭的网络屏幕上短暂露面，她戴着帽，身着黑色西装外套，一言未发。今次庭审是由法院注册官主持，属于程序性的庭讯。 在法庭上，杨兰兰的律师向注册官表示，目前无法做出认罪或不认罪的陈述答辩，需要六个礼拜时间准备案件陈词。注册官在听取控辩双方意见之后，同意将案件延期至9月26日再审。当日庭审仅是持续了10分钟左右。另外，杨兰兰的律师还为他申请了下一次出庭的豁免权，并获得检方同意。这个意味着9月26日的下一次聆讯中，杨兰兰仍然不会亲自到庭，而是通过网络现身。旅居悉尼的自媒体人司马富8月14日在节目中从司法的角度分析了杨兰兰可能面临的法律制裁。司马富认为，杨兰兰在8月15日的首次庭审当中，最明智的选择是直接认罪，而不是坚持无罪辩护。他强调，早期认罪不单止可以获得新州法律允许的最高 25% 量刑的减免，还能够法官感受到他的悔罪态度，从而在量刑的时候给予更轻的处分。按照他的推测，如果杨兰兰没有案底，积极赔偿受害者，并且配合庭审，很可能只会被判缓刑、吊销驾驶执照几年、外加罚款或者社区服务。由于罚款在不入狱的刑罚中属于最高等级，他认为法庭倾向于选择罚款。同时，他还被强制安装酒精连锁装置，防止再次酒驾，这样基本就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不过，司马富亦都提醒，如果选择无罪辩护，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几乎肯定会输，还会失去认罪减刑的机会。法官会认为他缺乏悔罪之心，从而判得更重，甚至可能即刻被收监9到18个月。以上就是今天的北美快报，好多谢你收看我们的节目，请大家不要忘记点赞、留言或者转发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次再见。